感谢主，弟兄姊妹好。那我接着交通第五点，管教双方父母和儿女的特点。这个管教啊，刚才弟兄也讲了，管教不是惩罚，不是伤害，管教呢是教育引导。好，那管教呢不是可有可无的，就像教孩子吃饭呐、穿衣呀、写字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也是非常需要的。那我们这个管教双方呢，就是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家长。那我们先看看孩子是怎样的。那孩子呢，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天性，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孩子，他们的性格都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哎，天生就活泼，就快乐；有的孩子呢，就比较安静的。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美国著名的学者啊，亚历山大·汤姆斯和 Stella Cheese， 他们经过30年的跟踪，他们发现孩子有9项天性不同的特征。所以他们根据这个9项天性不同的特征呢，就发现了孩子与生俱来不同，他们与生俱来就有不同的脾气和天性。那因此呢，他们就把孩子大致分成3类的啊。第一类呢，就是随和依带的孩子。那第二类呢，就害羞退缩型的。第三个呢，是不容易带的。那第一个呢，是比较随和、比较容易带的孩子呢，他们就是吃好睡好，玩得好，总是开开心心的。好，像我老二就是这样子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喂好他，把他放在自己床上，人还没走呢，他已经睡着了。所以，然后后来那个跟哥哥一起玩的也是，哥哥怎么弄的，他就哈哈笑。所以哥哥很喜欢他，所以他们说，哎，你家老大有没有什么嫉妒啊？我说没有啊，因为他总怎么戳进这个哥哥弟弟，哥弟弟都笑，所以他们俩关系很好啊。那第二类呢，就是害羞退缩的孩子啊。我们常常看有小女孩，特别小女孩啊，还说，哎，你看阿姨跟小慧阿姨好，哎，小孩但不讲哈，就越说越往妈妈后身后就躲哈。所以有的小孩子天生他就是比较安静啊，比较害羞啊。所以那这样的孩子，他并不是说他不乖哈，是因为他的天性是这样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难带型的，难带型的这个孩子就是不知何故，就是大哭，一哭起来就不停啊，你怎么哄怎么哄怎么都不行。然后呢，事事无规律啊，这个适应能力也很差，换一个地方他就会哭，就会闹。那这种孩子呢，通常就是比如身体有点状况啊，或者早产的孩子也容易这样子啊。那这里他给孩子呢分成不同类型哈，并不是说哪个类型好，哪个类型不好啊。每个孩子都是很特别的啊，都是神手中的杰作啊，都是神眼中的同人。只不过是我们了解孩子不同天性，那就方便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孩子。好，因为这个孩子真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妈生的，他也不一样啊。我老大老二他们就不一样，所以每个孩子都很特别。那这个孩子是这样，那我们看看我们的成人啊。我们的成人呢，因为我们的性格不一样，我们受教育的程度也不一样，然后我们自己生活，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生活的环境啊，以及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老师教养我们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在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会用不同的方法。那大致啊也是分成3类的家长。那第一类的家长呢，就是权威型的家长。那这种家长呢，他一般很关心孩子啊，他也理解孩子，也花时间陪孩子，并且同时在关心爱孩子同时呢，对孩子有合理的期望、要求和控制。所以他们的权威会引起孩子的注意啊，就说他们说话的时候，孩子不会当耳旁风的哈，孩子会引起他的注意的。并且呢，这样的家长呢，是在他不但对孩子有要求有控制，而且他会跟孩子解释为什么对你有这样要求，为什么对你这样控制啊，并且在一定限度之内给孩子最大的自由啊。那跟这样的家长呢，就是跟孩子一方面是开放式的，可以讨论的，但是呢最后决定权是在家长的啊。比如说需要买电脑，需要买手机等等，讨论到后来谁做决定呢？不是孩子做决定，到后来家长决定说我们要买还是不买。那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啊，他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啊，因为他们就是他们 有自律啊，也自信啊，所以他们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所以这种孩子是无论是社交还是在认知上都是最有竞争力的。那第二种孩子就是第二种家长类型就是高压型的类型，就是刚刚弟兄也讲的，就是那种我小的时候或者是我父母那一代的常常出现的这样家长，就是中国传统的家长制，就是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所以我说的算，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说的，所以你就要这样做。好，所以常常呢这样的家长甚至不跟孩子表达爱同情和理解，就是我说的我就算，并且常常是信奉棒下出教子啊。那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他通常比较听话，然后他的功课也很好，但是他在一个无形的压力之下啊，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其实不知道，都爸爸妈妈跟他说的啊，你要考哪个学校，甚至我要嫁给哪个人，都是爸爸妈妈做决定的啊。所以这种孩子呢他就没有主见，然后也是很受压抑的。当然也有的孩子会反弹的啊，会有敌意会反抗的。那他的在社交上也是常常有缺陷的啊，他也不会常常不会自己做决定。第三个类型呢就是依从型的，其实现在高压型的其实越来越少了，第三种类型的越来越多了啊。那这种家长呢就是通常爱孩子超过爱自己，超过爱配偶，超过爱任何人，有了孩子以后孩子就是他的中心，就是他的生活全部，就是他的生命。所以呢那这种家长按理来说他应该跟孩子的关系很好，应该孩子会跟他关系很好，可是常常呢这个家长就对孩子很无能为力，他对孩子那么爱，可是他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常常觉得无能为力。比如他会常常跟孩子说，比如说孩子打他，他经常有家长问我孩子打我怎么办，哎呀乖乖你不要打妈妈好不好，哎呦打，哎呀乖乖我求你了你不要打妈妈好不好，就是这样家长很多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这样的家长啊，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家长。那他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常常感觉无能无助，那这样的家里长大的孩子哈，他通常小的时候妈妈跟他求他，长大妈妈还在求他，然后小的时候他就不理会妈妈，你的话我根本不听，长大了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家长其实到后来挺悲哀的，那这样的家里长大的孩子呢，他无论在认知和社交上是最无能的，是最没有竞争力的，因为他又不自制自立，又不知道怎么处理事情啊，在家里什么都可以，到外边是有规则的，到学校他突然发现哎不可以了，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有的孩子啊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呢，有的孩子就是像小霸王一样，那有的孩子就是像小绵羊一样，因为他就不知道怎么来应付外界的环境了。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有的时候一讲到这儿啊，家长就会想，对号入座一下，我属于哪一类型的家长呢？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要在主里受调整啊，照着神来牧养。那我们上堂课啊讲到爱啊，这个爱母家长跟孩子建立爱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特别孩子小的时候，通过呢父母的爱来理解和明白神的爱啊，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很重要。那通常在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他体验到爱啊，他也得到爱，所以他也会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呢，一方面他自己有安全感，另一方面他通常也是很有爱心的。好，那我们在以前啊，我们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哈，常常会发现啊，有的小朋友哇小小的就很闹的，然后老师说话根本不听啊，打小的骂大的，真的是像个 这个小霸王，真是一个小霸王。然后通常我们看到这种孩子啊，我们就会老师之间就会谈论，我们就会假设，哎呀，这个孩子可能出现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可能是呢，家长呢常常会打他，或者是一个很冷漠的家庭。那我们有好多次啊，当我们约家长来面谈的时候，我们突然很惊奇地发现，哇，这个家长不像我们想象的像恶魔一样哈、啊，这家长都是很有爱心的，然后妈妈都是轻声细语的，好有爱的。那后来我们就跟家长啊聊，讲一讲他怎么在家里教养孩子的。那最后发现呢，这样的家庭呢不是缺少爱，这样家庭是缺少管教，哈、啊，没有规则。虽然妈妈很有爱心哈、啊，对孩子轻声细语，可能是多半就是一种依从型的。宝宝这样好吗？不好。所以那这样的话，这样对孩子不但没有成全，反而呢有时候真的是害了孩子。所以孩子需要管教啊。刚才弟兄也讲了，父母给孩子的两大礼物，你只给爱是不够的，还要设规则，还要管教啊。这样正好印证我们神既是爱的神，又是公义的神。那我们看一下设置规则啊，基本的原则。那第一个呢，我们做基督徒家庭的，当然还是要父母一起祷告，一起寻求。好，想一想，因为假如你以前没有设置规则，你突然设置规则，你也不要设置啊，就有好多都要设置哈、啊，太长的规则，太多的 list 也不需要，逐渐的啊，先想一想，我这孩子他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根据孩子的年龄，根据孩子的特点，啊，现在最紧要的可能列几项哈、啊，我们后边也有作业。所以经过祷告，经过寻求，为什么夫妻要一起祷告寻求呢？因为我们意见要一致的，啊，我们对他的要求也是一致的，不能他说 OK， 妈妈说可以，爸爸说不可以，啊，那这样的话不统一的话，其实孩子很容易钻空子，对他的管教呢并没有益处。然后寻求祷告以后写下来几个规则。那这个设置规则要合乎孩子的年龄，就是我们不能想当然我就设置一些规则，还要考虑到你的孩子的年龄特点。所以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真的就像我们说给孩子爱一样，在不同的年龄哈，满足孩子不同爱的需要，管教的时候也是一样，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哈，跟他有不同的管教的方式。比如孩子在一岁之内，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孩子的一个满足他的基本生存的需要，是吃饭呢，让他吃喝拉撒睡了。所以那个时候很重要的是给孩子建立良好的习惯。有的时候啊，你三岁以后你再说，哎呀，我孩子这样怎么办呢？有睡觉的问题，有吃饭的问题，想想现在改都已经很难了，当你六岁的时候更难了，你说十岁了真的不知道怎么改了啊。所以从起初，比如孩子睡觉的习惯，很多家长都是小的时候那个什么奶睡呀、啊，什么摇着睡呀、啊，那这个习惯都是家长给他养成的啊。开始就是，哎，孩子还没有完全睡着，是给他放到床上啊，让他拍他陪他睡着，就是这样的习惯啊，只是一个小例子啊，这样的习惯都是要从最起初就要养成啊。比如小孩子吃饭要坐那儿吃。那什么时候开始呢？你等到三岁五岁再管，那已经晚了。就是小孩子四五个月的时候开始添加辅食了，那个时候孩子也会坐了，从那儿就开始这个固定的地方啊，吃的是辅食的时候就坐在这块，然后我们就来吃辅食。所以你说管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是从五六岁才开始，也不是三岁开始，其实孩子一出生就要开始了。那、啊、这些一个生活习惯啊，睡觉的也是啊，哎，听音乐，一起祷告，一起有时候读故事，无论如何哈，以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形式，那对他一个习惯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那孩子一岁半以后，一岁半两岁多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家里有这样的孩子，这个时候孩子呢独立意识强了啊，突然觉得会说 no 了哈、啊，然后但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限，然后他的这个控制情绪能力有限。所以他这个时候会表现一些呀、啊，发脾气呀、啊，啊，摔玩具呀、啊，打人呐、啊，啊，另外一个呢，他还是三岁以内还自我中心，别人的玩具他看着好，我就要抢，就是我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并不是因为我抢这个玩具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小朋友，或者我看这个小朋友好欺负，他不是的，他看着那玩具我就冲着玩具去了。我经常用多多的例子，我就观察过多多。好，那是他两岁多，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拿一个玩具，我就感觉到多多会有反应，然后我就看多多，多多眼睛一下看着那个玩具眼睛就亮了，然后冲着那玩具去了。真的当时我都看到那个，因为他很小嘛，我就觉得他可能都没有看那个人是谁，他就看盯着那玩具过去就要抢那玩具。好，那就是这个年龄的他的发展。好，所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抢嘛，我们还是要教导他啊，还是要跟他讲，这是丽丽的玩具，他先拿到的，你要不要玩那个玩具？啊，不要，我就要那个。哦，那你就要等了。这就是其实就是管教啊。所以我们也不用生气，也不用急，也不用骂，也不用干嘛，不用打的。这就是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好，你一方面理解他就够了吗？还不够的。好，我们还要告诉他，就是不可以拿，不可拿就不可以拿的。那你有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可以去选择另外一个。通常这个年龄的孩子啊，就是一会儿我们讲转移法是非常好用的。哎，你看这个真好玩，来，妈妈给你挤完，基本小朋友都过来了哈。所以他一般的，只有个别的小朋友啊，特别，呵呵，他是很有主见的，我就要那一个啊。那你要那可以，那就等了。嗯，对，对。那三岁以后的孩子，他这个时候。啊，三岁之前啊，我们讲的刚讲电子产品，三岁之前电子产品这个绝对不是孩子错，是家长的错，是你给提供的，你不给提供，孩子是不会想到要什么电子产品的。如果你家里就没有，他就没有这个机会能拿到的话，啊，那他是不需要的哈。就是美国这边他们是有专门的研究，是建议三岁以内不需要任何电子产品，包括电视哈。所以说，哎呀，小孩子要学什么东西？小孩子三岁以前学东西，不需要任何的电子产品啊。这一点是家长是可以注意的。然后三岁以后了，三岁到六岁，这个时候孩子啊，情商、社会性啊、语言表达能力也都很强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跟孩子有很多很多的互动了啊。那这个时候对孩子也可以有一些要求了，比如像刚刚弟兄讲的礼貌用语啊，你好啊，再见呐 啊。谢谢，对不起，这些要教他了。那这些是要教的啊，一方面我们家长榜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要有教导的，给老人家开门呐、啊、让座呀、啊、这些东西，这个年龄可以教他了。啊，但是你不要想啊，我跟他说一遍，然后他马上见着阿姨就阿姨你好。那有的害羞脱缩的孩子还是不讲的，没有关系，但是你就鼓励他。好，每次你跟那个弟兄姊妹打招呼，你跟他说，哎，跟他说一声阿姨好。他不说也没有关系，不用强迫他，但是我们还要引导他哈。嗯，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这个时候孩子他朋友，我们上次也讲过，朋友对他很重要了。那你要交到朋友的话，那你也要学习一个规则，所以这时候要学会与人分享了。三岁以前他不会与人分享，但是三岁以后他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教导他与人分享。啊，到家里来，小朋友来玩，我们有什么儿童聚会什么的，要知道你这些玩具是跟小朋友一起玩才更有趣的。啊，学会轮班啊，你玩一下，他玩一下啊，我们来 share 来轮班。我们打滑梯的时候啊，他上去你下来啊，然后排队，这些规则意识孩子都要建立的哈、啊，要公平合理。哦，那小朋友做一些事情，这时候可以跟他讲道理了。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想可以，你觉得合理吗？还有换位思考，如果这是你的话，他小朋友打你，小朋友推你，你怎么感觉？啊，三岁以前你跟他讲这个，他不太懂，但三岁以后他是可以理解了。啊，三岁以后我们是用教小朋友换位思考。那我们讲规则啊，前边三岁以前基本规则设置还是父母设置的，因为孩子没有是非观念，他也不知道啊，也不懂哪些行为合宜，哪些不合宜，他的逻辑思维也没有那么强，所以基本都是父母设置的一些规则。那四岁、三四岁啊，特别四岁以后的孩子，有些事情是可以跟他一起设置规则了啊，比如说他要买一个 puzzle， 要买那个拼图，很多 piece 拼图，那好啊，跟他买回来以后就跟他设下规则啊，这个拼图玩完以后 啊，什么时候玩？比如放学以后什么时候玩？是做写作业以前玩呢，还是写作业以后玩？啊，或者是说，你睡觉以前，什么时候？啊，然后玩完以后呢，怎么来收拾？啊，怎么来整理？这些都要设立规则的。就是你给孩子增加一些东西以后，你就要伴随着一个规则。那这时候规则跟他一起来讨论了，啊，甚至跟他一起写下来，啊，贴在那儿，然后你下次你再提醒他的时候，就用规则来提醒他了。那这个时候他重视跟朋友的关系，那他很难免的跟小朋友冲突啊。其实一两岁就开始冲突，到三四岁的时候这冲突还是不断的。那个时候跟小朋友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时光也好啊，或者每天父母跟他陪他一起啊读讲圣经故事啊之类的，那之前我们都可以睡觉之前都可以讨论这个事情。好，哦，发生了什么事啊，在学校谁打我了，哦，那你要跟，或者是我打谁了，那这个时候你要跟孩子一起来讨论。不是说你知道很多家长最在意是你被打了还是别人打你了，还你打别人了啊，一说你打别人了心里放心了一说被打了谁打你的，为什么打你，家长就其实不重要啊。小孩在一起没有说不推人的，没有说不打人的，那他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学习一些教小朋友的一些社会技巧啊，社交技巧。那最重要是发生这个事，无论是你打人也好还是别人打你也好，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然后如果小朋友真的打别人的话，让他学习真的向神认罪，向人承认错误啊。如果是别人打他了，哎，跟他沟通一下，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怎么来处理，那最后呢还要带小孩子祷告，好，我们要赦免他。所以这个虽然好像开始的三岁好开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但是逐渐我觉得三到六岁这个是可以跟他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了。好，其实如果三到六岁你不跟孩子有这样操练的话，上小学以后可能是也是不容易的哈。所以我觉得三到六岁可以做的真的是很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承担自己责任，玩具啊，就是刚刚讲的那玩具要他这是不是能够自己收拾了啊。那个三岁以前是妈妈跟他一起收拾，爸爸跟他一起收拾，三岁以后他要承担责任。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性别的认识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教他了啊，他们也感兴趣了啊，我是男孩啊我是女孩啊。那像小学以后就是根据孩子的需要了，根据这个年龄啊，小学以后的这孩子年龄，小学以后跟学前还是不一样了，差距蛮大的。那这个时候他有一些需要了，比如说呀手机呀电脑啊，他可能就跟你要了，别的孩子有了那我也想要，所以还有一些什么兴趣班呢哈，都是在这个时候大概就开始了。那这个时候呢要跟孩子一起来交通，一起寻求了，哦，这个时候不是说我妈妈怎么说爸爸怎么说，跟他一起寻求。那比如说他说我需要电脑我需要手机，那跟他我想第一件事跟他一起就是他的需要寻求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还是你想要的啊，这个差距很大的。比如小朋友上小学一年级他需不需要电脑啊？为什么，哎，因为别人有，还是说我们老师说每个人必须有，我们上课需要用电脑或放学需要用电脑，到底是不是合理的要求？如果是真的你需要的，那我们可以买，那当然买完了以后伴随着规则，什么时候用用多久啊，这些都有规则，然后你不遵守规则有什么后果，这都要有的啊。如果可能是很多时候交通发现说，哎，这个不需要买，好，但是你不需要买，你要跟孩子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不买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认识机会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啊，就是刚刚讲的，到了初中、高中，可能他真需要电脑了，那我给你买电脑，好，给你，这是你这个你有好，这个时候这给你的权利。那你要有责任啊，你要有义务。所以这些东西包括对孩子的价值观、性教育和信仰，都要这个时候，都小学以后，中学、初中、高中都要跟孩子真的要谈论的哈。那这个时候的管教不是说规则的问题了，这真是很多在灵里的牧养啊，在爱里的交通了。那第二大点啊，规则的执行，你设置的规则还要执行规则啊！很多家长，包括我以前在，我也是这样子，给孩子讲，你要怎么怎么，讲完了以后， 过两天我也忘了。啊，你每天你练琴你要练几遍，好，说好了。然后你不练怎么样？然后说，后来想想，哎呀，我也没时间管的，算了，挺累的，不去管了，不去追了，就没了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师也是，他常常跟我们讲，啊，你们什么不乖，你们等放学以后，给你们留几点，然后放学他忘了，我们就都走了。那就没有用了，所以那个老师的话我们后来都不听了。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哈，要就不要设置了，我们就要坚持。好，这个点很重要，执行。那首先呢，让孩子清楚规则，在执行过程当中，第一步清楚规则啊。那这个也可以在家庭时光的时候跟孩子有交通，好，关于规则方面。那第二点呢，父母做榜样，带头来执行。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视。然后你看家里这个很清楚，妈妈跟小朋友讲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看电视。然后爸爸回来了，拿一碗饭把电视开开了，把脚一翘就开始看电视。那些小孩也拿一碗饭，也脚一翘也在看电视。妈妈一回来，不是不让看电视吗？爸爸看电视，爸爸打开的电视。所以你这个要以这个是我们家长哈，这个榜样作用是真的是对小小孩来讲是更大的。啊，那有句话说，家长就是一个成人，就是一个敞开的书。那我们的行为，我们所作所为，都是书上的内容。所以孩子就看我们啊，读这上面的内容，所以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所以这个我们是刚刚弟兄讲的啊，这个我们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就带出什么样的人。所以真的要带出一个自律的孩子，需要一个自律的家长，这点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当孩子他遵守规则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而且要鼓励他。我们要比如说小朋友，哎，以往啊，他的玩具不想让小朋友碰的，哎，跟他交通祷告家庭时光，哎，讲通了，哎，这次小朋友一来，他就跟小朋友share 他的玩具，一起玩乐高了。哎，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跟小朋友，哎，走的时候睡觉之前跟他讲，哎，今天我看你把你的乐高玩具跟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了，我跟小朋友好开心，你也玩得好喜乐哈，大家一起来分享，是不是比一个人玩更有意思？好，那你这个时候不要单独，哎呀，你好乖，你怎么不是很单，不是很乖，怎么？你要讲一个事实啊，让孩子真的理解哦，我跟别人小朋友分享的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大家都受益的啊，所以我们要当小朋友有这样的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而且要跟小朋友讲解。嗯，那第四点呢，就规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重复的经历，需要重复的提醒、引导和强化。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孩子，别说孩子，我们大人是一样的。好，我们大人，你说我们多少规则，我们都知道，经常是还是会犯的。所以小孩子更是，你不是今天跟设置规则，明天他就一直坚持下去了。你说收拾玩具，他明天就开始收拾玩具，每天都收拾玩具，没有的。可能是你跟今天跟他说好，玩完这个积木要收起来，他说的很好，他也写下来，也 OK 了，也阿闷了，也祷告了。哎，第二天收拾了，哎，第三天又忘了，或者是上午收拾，下午又忘了。那我们就要经常提醒他，哎，记得吗？玩具玩完以后要收起来，啊。所以我们一直要提醒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需要我们家长们的耐心呢、爱心和坚持啊，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规则才能内化为习惯，习惯成为孩子的性格。所以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啊，很多的潜移默化的功夫，不是说今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啊，我就有规则了，然后明天我孩子就成习惯了，这都不是的，都是从一出生就开始啊，出生一两岁、两三岁，哈，三到六岁到小学，啊，这样一点点养成的习惯。那第三大点啊，对不遵守规则的管教，因为不是小朋友，不是每次你跟他说都好用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用的。你讲好了，甚至他自己跟他一起定的，那有的时候他变卦了，有的时候他就反悔了，有的时候就不听了，哈，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简单的介绍几个方法啊，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那每个孩子的家长是最了解孩子的，所以每个方法可能也不同。那我大致啊，我列了几点。第一个，注意力转移法，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对小小孩特别好用。嗯，抢玩具啊，说， 哇，你看这个，你看那个别那个小金鱼好可爱哦，我们去看一下吧，我们去看金鱼，给小孩就带走了啊。小小孩这个是很，他很容易注意力就转移的。那第二个忽略法，当成人知道孩子明知故犯或者用不合宜的行为引起家长注意的时候，可采取冷却的办法啊，忽略的办法。比如说小孩子，我们家里规则哈，饭前不可以吃饼干。那小朋友他想吃饼干，就要妈妈要吃饼干啊，说哎呀，饭前不能吃饼干，好，妈妈正在做饭，马上就要吃晚饭了，不行，我就要吃饼干啊，那不行，然后再说不行，他就开始打滚了，很多小孩子都这样子，开始那个不高兴了，那你就可以不理他啊，你就很清楚，不可以吃饼干就不可以吃饼干，你该做饭就做饭，甚至都不要看的啊。过一会儿他一看，他这个行为没有什么有趣的结果啊，也没要妈妈也没妥协，算了，自己起来吧啊。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忽略啊，但是看情况啊，如果他这个时候他摔东西了，那不可以，那你不能忽略的，那个时候你就要过去了啊，你来讲。你生气可以，你哭也可以，可以摔东西不可以的，就是孩子还要知道界限，哪些是可以的哈。你没有拿到你的东西，你因此难过，你哭泣，这些是可以的，但是打人或者是你摔东西那不可以的。第三个醒察法，冷却法 ，time out 哈 ，time out 在美国是可以的，在美国幼儿园也是可以用的。好，那 time out 呢，就是让孩子安静，醒察自己的行为。啊，然后要跟他沟通啊，这点很重要的。比如说他控制不了了，比如说他爸爸在房间里睡觉啊，孩子就大吵，在房间里大吵，你跟他说不能大吵，还大吵，疯狂的在大吵，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说好，那你要是安定不下来，你就要去 time out 了啊，或者是打人哈、啊，打弟弟或者是弟弟打哥哥啊，然后你警告他也不行，那这个时候 time out。 一般我们在幼儿园也是啊，小朋友在线上活动的时候啊，经常弄小别的小朋友啊，老师提醒一次还是没有办法的时候，那老师会说你要不要到那个角落去坐一下啊，那最主要是让他们能够安静下来啊，这点。但是 time out 时间也是啊，根据孩子年龄，两岁大概两分钟，三岁三分钟，五岁五分钟，你不要一 time out 20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特别两岁小孩后来都忘了为什么在那儿了。然后你旁边也不要弄成很有趣的东西啊，有个电视有什么的，那他在那正好看电视了，他完全不起作用了。就是你事后还要跟他讲为什么让你 time out 的啊，那实际上最好是跟他一起有点交通啊，最后有点祷告，有点如果他错了的话，他有点说 sorry 哈、啊，这个还是要跟他有沟通的啊。第四点，让孩子失去玩的权利的方式，使孩子清楚违反规则的后果啊。比如说，我们说，孩子说，哎呀，我要买那个乐高，啊，那个原来是大 piece 的，现在要小 piece 的，你给他买了，好高兴，好，那一玩了以后忘记收拾了，你跟他讲一讲，又忘记收拾，我不想收拾了，不要收拾，妈妈你收拾，就是不要收拾。那这个时候啊，那你就跟他讲说，这个买玩具的时候。那个时候拿到家就要跟他设置规则，好，你要什么时候玩，你要玩多久，你要谁来收拾，说好了他就收拾，如果你不收拾怎么样，如果你不收拾的话，那我们就收起来两天不能玩了，这个是事先都讲好的，所以他都知道的，然后再提醒他说，如果你不收拾，那妈妈就收拾了，妈妈收拾起来你记得啊，我们两天不能玩了，你事先跟他讲好，他还是决定不收拾，那你就收起来了那这个时候这两天之内他哭啊闹啊怎么说都，你不能改变计划的，好，不能玩就是不能玩啊，这点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一定是他喜欢的东西，如果他不介意的东西，你说这个数学作业我本来就不想写，那你拿走更好，两天我两个礼拜拿走都行，那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一定是他喜欢的东西。第五个，给孩子选择啊，小孩子上学，哎，早晨呐，这怎么办？小女孩，这个衣服就搞不定了，要这个要那个，就选来选去的。孩子不要给他太多的选择啊，大概就是两三件，好，小孩就两件，大一点的三件啊。跟你讲，你是红色呢还是蓝色的？这个你可以选啊。上不上学他不能选，那你哪个衣服你可以选的，哪个颜色可以选？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 那再问你一次，如果你不选，妈妈就替你选了，这就是这样。那他一般的孩子都会选一个啊，我要这个，嗯。所以这个也是让小朋友从小学会啊，选择会做决定，这点很重要的，嗯。第六点啊，改变环境。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环境改变呢，发现很多孩子不良的行为没有了。比如说小小孩他会去玩那个厕所里，就是其实会爬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啊，然后刚会走路的时候，厕所里那些什么洗涤剂什么东西他都感兴趣啊。另外家里的那些什么瓶瓶罐罐啊，或者是你的那个什么宝贝的，有一个姊妹她叫什么古董，她跟我讲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办，你把它收起来呀，对呀，你放到高处他都看不到的地方，那就你就不用跟他吵了，就没有这个行为了啊。一样的，家里那些洗涤呀、啊、那些有害的东西，你给他都看不到的地方，那你也不需要管教了，你也不需要惹孩子生气，你也不需要生气了。所以有时候改变一下家里环境还是影响蛮大的哈。另外一个，为什么有时小朋友啊闹啊耍脾气，有时家里的环境真的没有孩子可以玩的东西，好，所以那时候我去我弟弟家，就是哇，那个保姆把家里收拾真干净，一尘不染的，我说孩子就开始整天玩电脑，我就说，我说我弟妹，我说你怎么整天玩电脑啊，他说无聊啊，哎，我说我给你家孩子买那些玩具呢，啊，保姆都收起来了，不然他们玩的到处都是，我这个时候孩子要玩乐高，要玩积木，要看书，都收起来了，所以没事做，要么孩子就在家闹，要么就看电视，所以还是要给孩子一个合理的哈、啊，给他合理的环境，嗯。第七，改变自己，啊、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对我来讲是挺重要的。我们成人要学习换位思考，要倾听孩子的感受，调整我们沟通方式，啊，因为你发现为什么就管不好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孩子问题，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哈、啊。有的家长呢，就是。两孩子才两岁多，他就气得不得了，然后孩子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孩子那个打他一下，他就使劲打孩子一下，他说我一定要打那样的疼怎么样，然后他说我气的呀、啊、怎么，我说你那么气干嘛呀，他才两岁呀、啊、对呀、啊、他说我们老家有句话说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干嘛呀，就是他那么小，这是他的年龄嘛，那我们都已经这么大了，首先你要了解孩子的发展，他这小孩啊，他才两岁，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的孩子他不收拾玩具怎么办啊，我们去蒙特梭利幼儿园也是啊，因为我们都是什么东西啊有固定的位置，用完以后放回去，所以老师就会也常常问，哎，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他都做不到呢，我说想想他才两岁呀、啊。好、哦，所以不是说他都能做到的，我们两岁时候也做不到，有我们20岁很多人做不到呢，所以真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引导他、哦、就是说你也不急，但是我们要教导他、哦、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注意，然后倾听孩子的感受、哦、这个是真的我也是很缺的，嗯，听听孩子他怎么讲、哦、我上堂课也讲了，就是我们以牧养的心呢，哈，你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跟对弟兄姊妹就是不一样，对弟兄姊妹家孩子也不一样，对弟兄姊妹家孩子啊，对或者是弟兄姊妹我们可容易在灵里了哈、啊，讲话的时候真的哇，主耶稣我该怎么讲，好，我再怎么接，自己的孩子都忘了，哈哈哈哈，自己的孩子真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操练啊，操练我们学会倾听啊，学会真的在神里边来牧养他。然后调整我们的沟通方式，这个我们应该可以附加一个，我们上次在讲座的时候我们讲到跟孩子讲话的方式，当我们有时调整我们的讲话方式的话，哎，发现其实孩子很好沟通，哎，发现孩子其实他很多的行为问题也都减少了，那个我们随后会发给大家，嗯，就是说你在跟孩子说不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要做什么哈、哦，这之类的这些一些技巧还是要学习的。那第八个，对孩子要一对一的牧养，管教以后要跟孩子交通和祷告啊，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就是比如说你家三个孩子啊，今天我们下午交通的时候有个弟兄说他家三个孩子啊，三个孩子，比如说我们一些事情啊，我们可以在家庭时光里讲啊，比如说我们发现孩子啊回家那个从学校一进家门口那个。地上什么衣服啊帽子啊什么书包啊丢的一地哈，像我家孩子就这样，然后转身就跑了， 那突然你觉得这个是个问题，所以家庭时光可以讲出来，哎，你甚至都可以照一些照片，你说看这是我们的家里这种情形哈，那我们觉得这种情形不彰显神，好，那我们要有个规定哈，能不能回来以后我们就把我们当然这个家长要跟小朋友一起交通完以后你要做啊，弄个什么挂钩啊啊这些，把这些你该做的什么鞋架都做好，然后最后说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每次回来以后我们大家都把东西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啊，那跟孩子有这样的交通以后，但是也是一样的，不是每个孩子能做到的，那有的还做到，有的还做不到，那有的孩子甚至他不但做不到他还耍赖啊，可能还发脾气，那可能针对这个孩子你要一对一的教导啊，单独给他带到一边跟他讲，跟他交通啊，甚至你可以管教他，或者是你跟他交通这个事情，那像这样的事情就不需要家庭时光再单独像批评他一样，就不需要了哈。所以需要很多一对一的牧养，然后管教完以后要跟孩子要祷告，要交通，要祷告，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无论你是用冷却法呀还是醒察法呀，都要有这一步啊。那第九点啊，父母对孩子，上边你说我都做了，可是还是不起作用怎么办呢？那真的我们真的要多而彻底的祷告。最后我跟弟兄也常常交通，不是说真的我这些都做了我就能养出来好的儿女，也不一定啊，到后来仰望神的怜悯，嗯，感谢主，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照着神牧养，照着神来管教，那最后还要把孩子交托主，孩子将来如何还在神的手里，感谢主。